关于人的三大特胜，我想还再把它再说清楚来一点。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注脚43的引文一了，我们刚才说到那个意念胜，意念胜三就是动物了，动物比较那个动物了，那恶鬼第一那更不用说了，然后我们看得道德畜生来看。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在教育啊，教育动物的那些，我们看起来他的哦，他很聪明很聪明，其实他根本聪明，如果跟人做比较的话，聪明不了多少啦。我们人一教育之后完全都不一样了，人只要一教育都不一样。包括你，我们说那个脑筋比较有出一些问题的，智能比较低的，是吗？智能比较低的，但是一教育他不一样嘞，他能够增长的那个程度啊，也不一样，就跟那动物就完全不一样啊。不要说什么，每次看那个。有时候完全昏迷的人，我说要去改善他或什么样，嘿，他只要弄个改善的时候，那又不一样了呢，他那品质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看动物再怎么样聪明，再怎么样的那个，他那个品质就是智慧的品质就完全不一样。嗯，而天呢，他只是本能啊，本能啊，他也没有办法依着他的智慧呢来去改善他什么事情，也没有办法依着智慧来去再更加去，没时间去研究法的啦。不是传说第四天啊，为了要学习佛法来到人间跟佛陀学前法学习佛法，诶，到天上都忘记了，那享乐都来不及了。嗯，而且你说好啊，色界天、无色界天，哦，那更是在定乐当中，是吗？怎么有时间？怎么有心情？都没有的了。至于这个梵行胜呢？梵行胜就跟道德有关系，是吗？道德有关系。我说中列的这一部分，各位回去自己再找回来看一下，然后我们要看到就是。梵行胜就是道德的特性到底是什么了？嗯，老师这边大概有用了两个方面了哈来说它。就有人说，树也知道倾向光明，狗子狗也知道对主人表示殷勤，负责守护。有人这样说了哈，哎，但是人不一样，人不一样，怎么样不一样？其他的众生。其他的众生，他是从本能所出发，而不能不如此做的，都是从本能。比如说他狗子啊，所以堕落的不深呐、啊，堕落的不深。就是狗子对于主人表示殷勤、负责、守护，他是他的本能，本能。所以很少会因着作恶而堕落的了。作恶堕落，但是人就不一样了。所以说我们那个梵行胜也是我们生下来具有的，这个也可以说是我们的本能，我们生下来具有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本能了。但是我们人的这种本能是不一样的了，就是人有自觉的道德意识，知惭知愧，就是人的道德意识呢，道德意向，知惭知愧，是有自觉的，自觉作用的。狗子像人的守看守门户啦，或者是像主人表示殷勤，这个动物这一类呢，都是本能的作用，本能作用。但是人就不一样，人有自觉，自觉。自觉就是对于什么叫自觉，就是知惭知愧了。就是什么叫知惭知愧，就是 就是轻聚报恶，从众贤善的这个意向，那就自觉作用了。但是当然也有故意作恶的啦，故意作恶，无惭无愧。所以人啊，如果无惭无愧，他就堕落了彻底了，堕落彻底。但是有惭有愧的话，就上升的也彻底了，就是自觉。所以，但是尤其是堕落之后，我们人堕落之后，也可以升起离向善离恶的力量，就自拔，悔过自拔的这一份，也是人的特性。所以有时候人一时堕落了，什么堕落之后，人还有一个特性，就是能够悔改自拔，能够悔改自拔。这也就是人的惭愧心，人的惭愧心哦。悔改自拔，就是也是更在这个堕落之下，更能够什么，就是轻聚报恶，从众贤善的自拔力量，这个也是人的特性。另外呢，就是有的人以为啊，又以为天上的行宴整整齐齐的排成人事或一致啊，说这是宴的道德，就是秩序的道德了。狗会守门，说是狗的道德，就是有义嘛，有情义的道德。其实啊，不知道道德是重于自觉的，自觉。就是什么叫自觉啊，就是可以不这样做，可以不这样做，但是觉得非这样做不可，那才是道德的价值啊，或者是不道德。什么叫不道德？不应该做你偏偏去做，知道不应该做但是你偏偏去做它，那就不道德。所以道德不道德的价值在于什么？自觉，就是自觉到不应该做的就不去做它，压着脖子还是不去做它，这才是了，这才是良好的习惯啊。良好的习惯只是道德的成果而已啦，道德的成果而已，就是它的果啦，果报。所以天国的良善是胜于人间，我们一般说道德要好的才能够升天嘛。虽然是天国的良善，天国的道德是胜于人间啊，但是还是天上呢，还是不免于什么堕落多于圣境的，堕落多于圣境。为什么呢？因为自然而然的如此行去啊，算不当是崇高的德行。天上他还是随着他本能而去做的啦，自然而然就这样做了，所以还不是崇高的德行呢。崇高的德行是应该这样做，别人没看到还是这样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别人压着脖子还是不做了，这才是道德的标准呢。所以这个自觉不应该这样做就不会去做的，这才是道德的标准。所以如果大家都那样的胡作妄为，那如果了解为颠倒罪恶，如果了解他是颠倒罪恶，那样的就要立定脚跟，任何苦难都无妨，但是不会复合迁就他啦。别人是这样胡作为，那是他，但是自己呢，知道那个是颠倒的罪恶的，绝对不会附和他。这才是人性当中道德力的崇高表现呢。这个，所以这我们就知道了，连天也比不上了。天呢，虽然他道德好才升天，但是他是随他的本能去做的，那个算不上是崇高的德行了。那人就不一样咯，就这一点我们就说这个是连天也比不上了。 所以喽，这一点我们就要千万千万要认清了这一点之后，就要去观察哦，人类就有这样的特性哦，人类就有这样的特性。所以我们就好好去培养这一部分呢、啊，这一部分观察清楚还是连天也比不上的啦。好好去珍惜我们这一部分的啦。这个特质我们也要看清楚它来了。至于勇猛胜啊，勇猛胜，我们说牛马也能够耐苦耐劳是吗？但是哦，它是受到人的控制哦。靠人的控制哦，啊，已经架上了那个轭是吧？已经编织在一旁伺候着是吗？他才会忍苦去工作了。如果没有人去管制他，他也躺下来休息的啦。但是人类就不一样哦，人类我们刚开始可能也是因为受到生活的逼迫是吗？生活的逼迫。就好像牛啊受到人类的驱使是吗啊去做。但是人虽然受到环境的逼迫，但是一逼迫下去之后呢，他就会有每每出于自发觉得应该是这样做，就奋力的去做它咯。奋力的去做它。这个齁、哦、就跟那个牛马就不一样了啦，就不一样。虽然受到逼迫，但是一这样逼迫下去，他就自觉应该去做的，他就去做他了，就奋力的去完成。这种愿意与精进呢、虽然人类哦也常用到误用而做出惊人的罪恶啦，但是行菩萨道、哦、正好用这个、哦，正好用这个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就是从这个勇毅而来的啦，勇毅而来。各位大家有看到导师在说到勇毅吗？勇毅。勇啊就是勇敢勇猛。毅呢就跟那意志力。意志力跟那个忍。忍有关系的。相对来说毅。就是毅力是吗？毅力这一部分就跟那个坚忍的这一部分相对来说了。勇毅。我觉得这个勇毅这个字就用得非常好了。勇猛又有毅力。就是用信愿而来的坚毅的那个毅力，坚忍的那个毅力啊，看到目标哦，非达到目标不停止，一定要勇猛向前，勇猛向前，一定要什么意志力。毅力来了，就是坚固不变，再大的困难那还是要向前，一定要达到目标不停止的。所以对于这个人的三大特胜啊，人的三大特胜，希望这些引文啊，其他引文就各位自己去看它了，还有经论的附录六的啊，有因缘去看一下，好好的去思维，好好的把它观察清楚来，观察清楚来。这样对于我们修学啊，对我们修学佛法会有大有帮助的啦。还有我们上一次也说到了，就是还有我们那个人的宗教意义是吗？因为我们就是用这个来学习佛法啦，用这个来学习佛法。也学习佛法要来去助长我们人的三大特胜。好，说到这里我们基本上就可以说把第三章了，有情人类为本的佛法，说到这里我们就告了一个段落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章。第四章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章了。第四章是友情与友情的分析，是吧？这一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了。我们要观察法，我们要把法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一定要对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到底是什么，我们这个友情到底是什么，我们一定要了解它啦。什么啊，这就是在第四章来说的啦。是它到底它组成，它的组成的成分到底是什么，就是这个友情到底是什么，可以说主要就在第四章做说明啦。然后在第四章用了两节在做说明呢。第一节就是友情的分析。什么叫友情的分析啊？就是友情到底是什么？我们就是用分析的方式来观察友情到底是什么了。基本上我把它分成客观分成两个啦，就是总说三处观。这个三处观当然是友情的三处观了。就是运观、触观跟界观呢、啊。运就是五蕴观，触呢就是六处观，界呢就是六界观呢、啊，就是这个三处观。这个三处观是友情的三处观，就是所以是友情的分析。就是友情它是非常复杂的，非常复杂，用三个面向来去观察它，那就是运触界了，运触界。就好像心是非常复杂的，心非常复杂，佛陀就用三个面向来分析心啊，就用三个面向来分析心，那就是什么？心、意、识，心、意、识来分析它。一样，有情非常复杂，就用运、触、界来分析它了。啊，接下来就别想了，就对于运、触、界就是详细的说明它了。那至于第二节，第二节就是友情与身心的关系了。身心就是在第一节做说明的，就友情的分析了。友情的分析，运处界呢，虽然用不同的面向来分析它，但是运处界都有心。有色，就是身心都有身心。所以第二节就特别提到友情与身心的关系。我们也常跟各位这样说咯，我们友情是不能够离开身心的，但是也不就是身心是吗？它是相，也是有友情，也是有它自己缘起相对的存在性是吗？所以第二节就特别提到友情跟身心之间的关系了。至于友情跟身心的关系，导师还是用了两个论点来说明它了。第一个就是友情的神话。友情的神话是什么？友情的神话，神话就是我了，就是有实在的我了，就是我们一般说的神我了，神我。那就是友情的神话。所以导师在文章当中，老师其他的文章当中，有时候导师说那不是见法，那叫见神啊，见神就那个神话了。然后在第二个论题就是无常相续的友情论。基本上导师就是用了这两节在做说明了。我想我们还是在看来用目次啦，就是把整这一章啊，整体的架构和说明我们再细分看一下啦。好，我们看友情的分析，在三处观当中啦，当然因为其实如果说导师的整本书它是有，如果像我们的，如果说我们前我们前一本书所共修的是学佛三要，什么学佛三要当然有它的次第性啊，有它的相对的次第性，但是它到底导师学佛三要它是一篇一篇的写成的、啊、然后把它收集起来都要变成学佛三要，但是他写的时候是一篇一篇的写的，但是 佛法概论就不一样了。佛法概论他导师在写的时候，他本身就是一本要写成一本，就是不管是阿含讲要啦，或者是后来改写成佛法概论，他都本来就刚开始要说的时候就有一个中心主题，他就是有一个前后次第性的在说明他啦。所以每一章跟每一章之间的那相关性，我们要去注意它啦，要去注意它。所以在总说这边我也有说到，就节前章起本章啊，就节前起后啦。然后在正说就是说到正说三处观啦。三处观的这个地方正说特别说到啦，就是对三处观的观察，就是不管是五蕴观或是六处观或是六界观，不管是什么观，他的观察呢都是从怎么去观察他，就是从流转相续身心相依啊，就是我们常看到的导师会说和合相续，是吧，和合相续是身心相依，身心相依就好像蕴处界啊，都把就是有情的分析啊，分析成什么？有它的组成分子，那都是身心啊，都是身心，所以要身心相依的来观察它，而且要流转相续了。就是五蕴处界呢，不单单是身心相依，空间的身心相依，其实我们说，同时有没有离开意识啊？没有离开意识了，是吗？所以同时就是身心相依之下，它还是在什么前后的什么？前后的相续当中了，所以都要从流转相续身心相依去考察它了，不能够禁止的孤立的分析的。虽然我们在有情的分析是重视在同时的分析它，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它还是在和合相续当中去观察它的了，所以千万不是禁止孤立的分析了。禁止相对来说就是不禁止，就是流转相续了。孤立就是要和合了，不是独一啦，孤立就是独一的，不是独一的，而是身心之间相依了。这边是谈到三处观的观察，接下来就谈到三处观的内容。内容当然具体的内容就在别详当中说到了。自己在总说这边说到三处观的内容是在做之间的做比较啦，就三处观之间的内容的比较啦。第一个就是详于心理、生理、物理的不同。那我们知道咯，详于心理的是哪一观呢？详于心理的蕴嘛，蕴观。详于生理的呢，六处观。相于物理的六界观，为什么相于物理六界观？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就是物理的嘛。那六处观为什么相于生理的呢？因为前五处啊，前五根是生，是净色根，是吗？净色根那就是生理的咯，所以它前五根都是，所以它是重视于生理的。五蕴呢，五蕴后四蕴就是心理的嘛，所以五蕴观它是重视于心理的了。为什么蕴处界它会重视于心理的？为什么是重视于生理的？为什么会重视物理的？这我们到了内文的时候我们再详细观察它，这就非常重要了，在内文去观察它。这样对于我们自己，我们就会有比较了解我们自己了。这样我们要观察我们自己，就比较容易观察它了。虽然有这个不同，但是呢，这个三处观都同样说到心跟色，都同样说到这个啦。虽然有重于生理，有重于心理，有重于物理的不同，但是都同样说到心跟色啦。所以这样就可以证明有情是色心和合的存在者了，它不是唯心也不是唯物了。接下来就别详细说明 运处界了的观。至于运观，就是色受想行识无运观，所以它是详于心理的，因为后世运呢就是心理的嘛。在这里运观呢，我基本上又把它分成两个科判了，一个是直论，一个直论的话，我们看到下一页了。直论的另外一个就是特详，就是五蕴说的由来。为什么佛陀会说五蕴呢？它由来就是世事住了，世事住。好，在直论的换回来，在直论五蕴当中，先说到蕴的定义了，蕴的定义。蕴就是积极啊，积极就是同类相聚，同类人，所以凡是属于色的，都是色的，就聚在一类，那叫做色蕴，就是凡是同样是色的，不管是什么色，只要是色聚集在一起的，所以叫做色蕴呢，就是同类相聚。受也是一样，想受就是种种的受。都把它积集在一起，叫做受蕴，其他都一样了。而这个五蕴，它是耶情事的能事所事而分的啦。耶这个非常重要的啦，我们到内文再去观察它。这里再说到，就是情事的能事所事，情事就是指五蕴当中哪一蕴啊？情事。五蕴是色受想行识是吗？这样情识是指哪一个？就是指那个识蕴啊，就是最后那个色受想行识的那个识蕴。从情识的能识所识来分，这样能识就是那个识蕴哦，所识的就是前识蕴了。所以接下来就分成 AB 是吗 ？AB 就是所识啦，所识就是所识之的啦。所视之的就是有色蕴，色蕴就是物质的色蕴。所视之有色蕴，就是刮胡 A 是吗？哦 A 就是色蕴，就是物质的受想行蕴，那就是精神的了。受蕴就是情绪作用，我们一般说，如果跟现在来说要情绪啊，就是受蕴，就是、情绪。或者情感方面的啦，情感方面的想蕴呢，就是认识作用；行蕴呢，就是意志方面的啦。所以受蕴是情感方面的，情感就是情绪方面的；行蕴就是意志方面的，那就是知情意是吗？这就是知情意，也是受想思了，也就是我们人类的三大特胜了。这也常跟各位这样说的嘛。我们这是说受想行蕴意志作用，行蕴当中主要的就是什么？主要就是思先所，主要啦，在行蕴当中主要就是思先所，思就是造作，就是意志啦。而除了受想思之外的其他的一切心所，也是设在哪里？行蕴当中了、啊，就是受想是一心所是吗？受想心所之外的其他一切心所，都是设在行蕴当中，而在行蕴当中是以思心所为主了。所以受想思，这就是片行心所，也就是知情意。一也就是人的三大特胜了、而这样的这个三类的分别啊，这个只是从作用做相对的分类，不是绝对的、相对的分类。因为这个三者啊，受想思是必然相应的啦，因为这个就是片行心所是吗？一切心起来，这个三个心所都起来，而且这个就是同时起来，那就是这个三个心所都是相应的。这个是对于受，就是对于受想思的这个内容的说明。而这个受想思呢，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受想思其实也是能识的是吗？因为它是心理作用啊，它也是能识的啦。 所以接下来老师就会说到所事的说明，就是因为他还是能够被事所认识的，因为这个就是意识的别法处，什么受想思，就是能够成为意识的别法处，就是能够成为意识所认识的嘛，所以他也是所事啊，也是所事。能事之呢，就是四蕴了。所以五蕴是依着情事的能事所事而分的啦。能事的就是情事，就是那个四蕴；所事的就是前世蕴。所以所事之的就是四蕴。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接下来我们对于说五蕴说的由来，就是从四事住，我们就能够理解了啦。理解四事住的能住所住，它就是五蕴哦，也就是从能事所事啊，就是因为事和能事所事，对所认识的境界啊，对所认识的境界就驻着在那个境界上，所以我们才会在三界当中轮回了。这就是五蕴说的由来，从四事住而来的。然后接下来就看到触观，触呢就是内六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至于触的意义是什么？触的意义，触就是生长门。而在这个六处或十二处的那个处，生长什么呢？就生长事的，就是能够引生事的门呢、要生长。而这个六处，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要观察应处界，都要从什么身心相依，还有就是相续啊，无常相续当中，时间相续当中，前后相续当中，和身心相依当中来去观察应处界了。所以同样的，就是要触观，也要六处合合了。六处合就是前五根、色根要跟意根合合。其实六根合合本身就是有情自体咯，是吗？有情自体。而这个六处合合呢，就是生长事的有利因。我们说要引生事的门，是吗？就是引生认识的因缘啊。而这个六处呢，是引生事的有利因，是真上因。就是真上缘啊，真上缘，有力的因，就是真上缘啊。所以六根是生事的真上缘。我们一般说要所依根所缘尽，是吗？所依根所缘尽就是生事。我们说根尽，我们一般说根尽合合才能够生事，是吗？这个根呢，就是根，就是六根，就是这边的六处。尽呢，就是六界，六界就是十二处的那个外六处，是吗？外六处那就尽。所以根呢，就是所依根，就是真上缘呢、真上缘。而尽呢，就是所缘尽，那就是所缘缘哦。尽就是他所缘缘，所以十二处都有。为什么叫十二处呢？六根六尽为什么叫十二处？就是能够有生长引生事的这样的因缘呢。六根是真上缘有利因呢，啊，至于六尽是所缘缘呢。这个六处呢，我们看阿拉伯数字二啦，就是。六处是所事与能事中间的观能，所事与能事就是什么？是什么？就是那五蕴呢、五蕴不是就是能事所事合成起来就是五蕴吗？而六处就是 能是所是中间的观能，有六处。所以各位，运跟处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个咯。这个对于我们在观察或者是理解我们自己本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呢。这到了内文之后我们再做详细的说明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说那第四章啊经过导师这样的说法之后，我们对印度界就是对于我们自己本身到底是什么，我们就能够非常清楚的去理解它了。没有六处啊，能是所是就失联了，就不能够成为认识了。依着六根，我们人有六根，才把所认识的境界呢，所取的境界，就是六根所取的那境界，分成六境了。所以还是依着六根来分六境，而这六境就是那个所是啊。就是能识的所识啊，所识。六境就是身识的所言言啊，所以它也称为处，那就外六处。依着六根而分成六识，那六识就是能识是吗？就五蕴的那个能识了。六根就是身识的真上缘。接下来因为有六识的，六识之后就心理活动就起来是吗？心理活动还是依着六根来分，不管是六触受想思爱等等等，是吧？受想思那都是心理活动嘛，等等的，也依着六根来分成六触六受六想六思六爱等等，那都是为什么称为六啊？都依着六根而来的啦，六境也是一个六根而来，六识也是一个六根而来，所以根是非常重要的，根本啊非常非常重要。佛常说六处法门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认识的根源，认识的根源，而且它又是有情的字体，六根合就是有情字体，所以佛陀常说六处法门。接下来特别导师特别的说到了，就是佛陀的处观呢，它是从有情中先说起，就是因为处观六处合那就有情自体，所以它是从有情中先而进说到，进一步才说到内心以外境。诶，这在第三章我们就特别提到这是吗？那一张图啊，各位有印象吗？那一张图是吗？这在内文再来详细说明了。有情中心，各位那一张图的中间就是根跟情是吗？那就六根六情了，就是有情中心，然后尽说内心以外境了。内心可以就是那能识的啦，外境可以就是那所识的啦，所识。而后代论是重视在十二处啦，但是在佛事齁，佛陀的处观他是重视在内六处，就是以有情为中心的。这还真的是难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这在内文我们再详细做说明。接下来就是界观了，地水火风空四。一样咯，那界就要先说到界的字义。界因为六界观，那界到底它的意义有什么？用了三个界义，有字义有三个了，就是一个是特性，特性就是此，然后有通性有因性。在这个三性当中，特性跟通性之间更有关系了。那到了内我们再详看。至于界的内容，就说到地水火风这四界。这世界我们一般就说到四大是吗？这是合在一起说，合在一起说，就有总说详论了。总说就是四大的它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了？先说到就是它这个呢，四大就世界就是物质的特性还有它的因素。 啊，再接下来说到为什么称为师大，为什么又称为能照了？他为什么这样的立名？他有什么含义？就在这边做说明。在这里啊，接下来就详论的这一部分啊，这非常这个觉得非常大的一个特色了。导师，你看，我以前也跟各位说到了，导师他是依着缘起论，而且依着性空相应的缘起论来做说明。在这里也可以看到，看到印处的这部分，而且导师能够把印五蕴跟六处啊结合的这么好的这一部分，也不容易了。还有包括四大的特性跟作用，哦，你看，先说到个别的说明是吗？然后再两两相对的说明，然后哦，看到下一页了，然后看到综合的说明，是吗？四大的综合说明，两两相对的说明就是地跟风的两两相对的，或水跟火之间的两两相对的说明。然后接下来又是综合的说明，那是非常精彩的了。到内我们再来看，接下来就空界，空界跟地水火风之间呢是相对的特性，相对的特性，就是相反的，相反的特性，因为它是无碍性，就是眼所见、身所触的无碍性。但是色法呢，就是四大呢，为什么像相对的特性？四大是有碍性的了，物质它就有碍变碍的。那我们在内文再来看变碍性，然后有碍的。但是空呢，就是无碍无碍性，那是眼所见、身所触的无碍性。但是它相反的特性，但是呢，虚空跟四大是相在的，只要有虚空，一定有四大。只要有四大，一定有虚空。哦，这个太精彩了。如果各位这个要详细去理解它，就看中观经论了。看中观经论，特别提到这一部分。那接下来就是五大和合，那就是去世间了。六大和合，那就有情的了。好，至于第二节，第二节就说到有情与身心的关系了。那有情的神话，神话我们刚才说到，神话就是神我化了，就是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我，不变的我，就好像我们世间讲到，我们小时候常听到一个灵魂是吧，来来去去，然后不变，然后灵魂呢、啊，就是了，这个在总说当中呢、啊，就说到世间的我见，世间我见就是有情的神话了。然后说到世尊的彻悟，什么叫世尊的彻悟？就彻悟没有我了，彻悟没有我。详论当中呢，就说到世间的迷情，为什么他认为有我见呢？哎，就详论世间的迷情，你就认为有我是吗？迷情不了解，那只是假名我了。我们说到那有情，它是具体的存在，不能够否定它了，它是一个。非心色又是即心色，非心色的存在体，统一的存体啦，不能否定它。但是我们凡夫不了解它只是假名我，但是不了解它假名我啦，就即为神话的我，假名我不能否定它啦，但是神话即为神话的我，对于神我的意迹，神我的不同的迹值，哎，导师先几经啦、啊、几经在四经义啦、啊、就是有三说啦、啊、就是即印即我，离印即我是吗？另外一个即印即我，我们说离印即我，我们一般说命意，命意生意，命啊就是那个我啦，命就是那个我。身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那身心呐、啊。这身不单单是身体，就是我们那身心呐、啊，就是我们现前现见的这个身心呐、啊。命呢，就是说，哎，在这个身心上有那个命，就是那个有那个神我了。命意身意，那就二元论，那就一般我们讲的离印即我了。至于 我们看到第一说的那个就是命则是生，那就是命一生一的啦，就是那个命即是生，就是我即是生的那个，就是第一说，那个是断见的啦，断见。唯物论那断见，但是那个第三说呢，即应即我，那是什么呢？即应即我就是色等，就是增长我，就是增长犯我，那就是那是一般婆罗门教说的，就是说，哎，这个色就是我了。后来在内我们再来详细看呢、啊。后来到了奥义书，那是古奥义书的，就是古奥义书时代。奥义书时代呢，那个就已经不是色就是我，那是事，那是我，就是真心呐、啊，真心不可认识的那个事，那叫做我，那就已经到了那个真心论。不管怎样，它都是即应即我，就是这个色、受想行识，它本身就是我，所以佛才常这样说：色是不是无常？无常是不是苦？啊，苦就没有我。就在这个即应即我这部分，啊，断灭论的那个就是命则是生，命则是生，就是我就是生啊。这个呢，它跟即应即我那是不同的啦。它是说啊，既然这个生啊会败坏掉，败坏掉的话，这一生尽了，哎，这一生尽了，而我就没有了啦。老师在这边的解说非常好了。其实这个三见呢、啊，皆是在有情自体上就直接为我，包括那个断灭论的啦。哦啊，这个这一生报底尽了，他就死掉，就一切都没有的啦。那唯物论，其实他还是在有情自体上，有情自体上直接有我的啦。所以断灭论的人呢、啊？啊，等到他要死的时候，那是最恐怖的啦，最恐怖。他还是直接有我的啦。接下来就要说到，世尊的正观啦。世尊的正观就是身观应处界，就是一个应处界，他完全没有我，只是假我合合成的假我啦，就树立无我的有情论啦。这个还只。我后面挂物才说节前起后，因为其实无常相续的有情论才是真正要说明世尊的正观呐、啊，那就三住观了、他否定了常住妙乐的神我，那就是否定即应即我、离应即我的啦。但是肯定无常相续的假名我，无常相续的假名我，他否定了前两个，但是他也不会落在断灭论。因为它是和和相续的，不会齁、哦、死掉就没有的啦。但是它还是否定了实有的神我了。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做一个结论呢、啊、三数观的精义在哪里，就是圣意是没有我的，就没有实在的我了。但是世俗是假我的，是有假名我的，那三数观的真义。所以这边也可以看到咯，这个也就是在回应前面的说，我们说应处界观呐、啊，要在和合相续当中去观察它的了。所以这里就在这个无常相续的有情论当中，就可以看到，就是要在和合相续当中去观察它，那前后是能够呼应的了。关于这一部分呢、啊，详细的做说明呢，我们就等到下学期了。不过希望这样的哈。在暑假的时间呢、啊，希望看他咯，尤其希望各位下完课之后、啊、这几天呢、啊，赶快先看一下啦，否则我刚才跟各位讲的那些啊，整体的大要啊，很快就会忘记了。因为我这个大要来看他，我会看到一些东西了。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了。好，我们来回向。